当我们能够建造由圣灵发起充满活力的教会，建造有教牧团契恩赐配搭的教会，建造彼此相交团契的教会，建造同心合意恩高敬拜的教会，建造有团队侍奉管理严谨的教会，建造有国度意向服侍万民的教会，建造为开拓和场国度宣教的教会。主耶稣啊，求你圣灵恩膏高大大的来炼净你的教会，来浇灌你的教会，让我们从你领受那宣教的动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使徒行传13章1到12节。40篇真心话的主题是效法初代教会走出教会危机，效法初代教会走出教会危机。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13章1到3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鼓励耐人入囚与疯疯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主在安提阿兴起了不少有恩赐的弟兄，他们都同心合意的专心等候主。他们当中有犹太人如巴拿巴、西面和保罗，也有外邦人如古利奈人入囚和马念。他们进食祷告侍奉主的时候，圣灵就向他们说话了，大家心里都有同一的感动，要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呢出外传福音。祷告给圣灵管制开了门，圣灵的差遣也开了到外邦传福音的门。又一次看到没有同心合意的祷告，不可能让圣灵带出工作来的。他们顺服了主的安排，就进食祷告给他们两个按手，就打发他们出去了。巴拿巴和扫罗这一次出外工作，对神的计划来讲是划时代的大事，对撒旦来说他更是要极力的反扑，因为基督的名字给更多人知道了，主的教会也在更多的地方被建立起来了。我们如何以初代的教会为榜样来走出现今教会的危机呢？接着让我们来听陈希珍老师的短讲信息。保罗宣教根据地安提阿。
每次想的安提阿，那就是表示整个这个犹太教是受逼迫，犹太人是受逼迫的，那是历史。但是现在呢，没有想到福音呢能传到哪里，传到安提阿。那么而且呢，很明显这里面是不同的成员，不同的这个放在一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看见教会的性质就是这样的性质。教会不是光是犹太人，不光是化外人，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外邦的教会就是安提阿，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等到做工做了一段以后，巴拿巴发现他自己有限啊，大概他发现他自己有限，所以呢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他知道说有一个人比他更好，有一个人比他更有用，而且这个人呢主已经装备好了，主已经这个神已经在他身上已经有了很好的装备，所以呢他去找大卫，找大叔，去找扫罗。那么扫罗大概经过11年的隐居以后，隐藏的生活以后呢，终于被找到了，像珍珠一样被找到，那就是挖宝一样挖到了。 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不是巴拿巴开始，不是使徒们开始，也不是保罗，都不是，是圣灵开始。而且很明显的，圣灵是借助所谓的平信徒，正就是从耶路撒冷那些人，然后福音传开了，所以呢，安提阿教会就开始了。所以呢，保罗来了，就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那保罗这一十一年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他虽然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那么不光如此，最重要，他曾经到哪里？到阿拉，到这个阿拉伯旷野去，就是西乃山。当初摩西怎样在西乃山领受了神的话，结果保罗呢到了西乃旷野，到了阿拉伯，圣经结果呢，你看同样的，圣灵就引导他进入一切真理，就叫他想起主所说的话，圣神在旧约所说的话。所以整本的圣经，旧约圣经对于保罗来讲完全是开启的。所以他就学，所以从那里他就明白了福音的真理。所以因为他的背景本来就是拉比的背景，所以现在呢，拉比是熟悉主的话，这是神已经说过的话。但是圣灵今天既然来了，就叫我们想起神已经说的话，再说一遍。结果保罗就发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保罗就看见人因信不是因着行律法，所以这个是保罗的发现，所以在真理上很清楚的，而且看清楚什么叫恩典，什么叫真理。那保罗现在也慢慢就明白了什么叫做福音的真理，受隔离不受隔离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说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很明显的，保罗在福音上有发现，而且他说他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神主耶稣亲自向他启示的，然后他才上耶路撒冷，然后他才和那些使徒们有来往有交通，所以一开始就不是受他们影响的。那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安提阿教会圣灵特地为着借着保罗能够对福音真理奠定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础。
陈希之老师呢，在这个短讲当中呢，告诉我们，今天扫罗为什么能够发现福音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因为他有十一年旷野的隐居生活，在那里跟神有深深的相交，所以整本的旧约圣经呢，对他来讲是打开的，因此他能够传讲真正福音的真理，也成为建立外邦教会的一个使徒。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今天呢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我们要来探讨的是现今教会的危机。我们从初代教会的榜样来看现今教会的危机哦。那现今教会的十大危机哦，好，耳朵竖起来听好。或许呢，你听得不太什么舒服，但是呢，这是一个事实的情况。好，第一个危机，个人与主的关系疏远，就是信徒没有固定的灵修生活，生活受世界的辖制，属灵的生活就起起伏伏，灵命不能稳行在高处，生命长进缓慢，或是根本就不长进。第二个，信仰宗教化，这个以守主日啊，奉献金钱来贿赂自己的良心，就想要做花轿上天堂，不为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付上代价，强调上神学，拿文凭背案例，甚至以神学代替了学神。第三个呢，听到却不行道，老信徒成为我们台语所说的听道经啊，就得力经啊，以老资格的姿态批评论断属灵的信息，听到呢不是给自己听的，专门听到都是给别人听的。第四个，主日讲台信息混乱啊，信徒喜欢听见证，不喜欢听神的话语，讲到呢人不以圣经为信息的根基，信息带不出及时的瑞玛扎心的话语，聚会缺乏圣灵的工作，常常聚会但是依然软弱， 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五个，没有团契的生活，没有相交的小组团契，操练彼此相爱，恩赐彼此配搭，只会生，却不知道要养。小组团契生活要实行什么生养教健的根基。第六个，教内和教外的双重人格，日常生活没有见证与不信主的没有两样，甚至连做人的基本底线都没有。第七个，教会行政以仁义为中心，教会治理者少有属灵的人，好为首的在教会争权夺利，坐在教会的高位上，要在教会存活的只能怎么样？第一个，你要做瞎子，眼不见为净；要做聋子，耳不听为聪啊；要做哑巴，口不说为智。第八个危机是彼此分门别类，立山头，地上教会呢割据基督的身体，霸占神的国土，疆界瑕疵牢笼宰瞎主的羊群。第九个，教会世俗化，看重外面光鲜亮丽宏伟的教堂，气派聚会的场景，热热闹闹的活动，教会里面缺乏真心祷告与爱主的人。第十大危机也是最可怜的，就是什么？沦为社会的边缘文化。教会没有生命的见证，不能在地上做光做盐，彰显神的荣耀，不止不能带动社会远离罪恶，自己也陷在罪恶当中。信仰没有属灵实际，再加上政府的打压，教会沦为社会的边缘文化，不能带动整个世代。这个是非常可怜，非常可怜的哦。好，那呢，听完了负面的，来听听正面的吧。那呢，我们来看看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榜样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使徒行传二章42-47的经文告诉我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肩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共用，并且卖了田场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那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使徒三人教会他们的第一个动力，他们都是被圣灵所充满。第二个，教牧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三，团契，彼此交肩掰饼祈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敬拜，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地恒切在店里在家中掰饼。第五，管理，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第六个，侍奉，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第七个，宣教，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好，那接着呢，再来看安提阿教会的榜样。好，安提阿教会的榜样呢又是怎么样呢？哦，从今天的经文里面13:2-3告诉我，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所以我们看安提阿教会他们的动力是什么？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所以动力都是从圣灵而来。第二个，教牧，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第三个，团契，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就带他们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功夫和教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第四个，敬拜，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一同聚集。第五个，管理，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第六个，侍奉，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第七个，宣教，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于是许多人就归服了主。好，这是安提阿教会我们所看到的榜样。那呢，最重要是如何效法初代教会的榜样哦，走出教会的危机哦。第一个，我们看到呢，这动力部分的我们学习到什么？要建造由圣灵发起充满活力的教会，在教牧方面建造有教牧团队恩赐彼此配搭的教会，团契方面建造彼此交接团契相爱的教会，敬拜方面建造为同心合意恩高敬拜的教会。第五，管理，建造有团队侍奉管理严谨的教会。第六个，侍奉，建造有国度意向 服侍万民的教会。第七个宣教，建造未开拓何场国度宣教的教会。好，那呢，我们从耶路撒冷教会与安提阿教会作为榜样，来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这两个教会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第一个，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第二，以圣经真理为根基；第三，以属灵聚会为依托；第四，以美好生活见证为见证。在动力、教牧、团契、敬拜、管理、侍奉、宣教七个方面都满得神的心意。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其实呢也真的是很扎人的心。当我们回想到教会现在不管是国内或是海外的各地教会，都应该起来省思，好好把使徒行传的读一读，然后呢这个效法这个初代教会的榜样，走出教会的危机。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愿神降下烈火，愿神降下烈火来恩膏我们，来焚烧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出教会的危机。荣耀遍满全地，
烈火降临，
愿你烈火降在这地，
释放你的
释放你的恩膏，
浇灌下
浇灌
圣灵，我们欢
我们欢迎你，
给你荣耀，
愿你的荣耀遍满。
降临在这地，
降临在
释放你的恩
膏，
浇灌下
圣灵恩膏，更多的膏抹圣灵恩膏的膏抹，膏抹每一个敬拜的人，降下你的烈火来焚烧我，
降下
你烈火来炼尽为我们
接近我，
使我更像你。主，我们来灵修使徒行传，我们真是满心的惭愧，我们真是满心的惭愧。我们看到现今教会的光景，我们看到信徒与你的关系疏远，主啊，你的心在教我们信仰宗教，我们听到不信道，讲台信息混乱，我们没有团契的生活，我们的信仰双重人格化，教会行政以人力为中心，教会彼此分门别类，教会世俗化，最可怜的教会沦为社会的边缘文化，这跟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不一样。使徒教会大家都认定这群人是跟定耶稣，他们有神的同在。主耶稣，求你怜悯现今的教会，让我们能够起来效法初代教会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建造由圣灵发起充满活力的教会，建造有教牧团契恩赐配搭的教会，建造彼此相交团契的教会，建造同心合意恩膏敬拜的教会，建造有团队侍奉管理严谨的教会，建造有国度意向服侍万民的教会，建造为开拓何场国度宣教的教会。主耶稣啊，求你圣灵恩膏高大大的来炼尽你的教会，来浇灌你的教会，让我们从你领受那宣教的动力。主 约束，愿愿全地的教会都是以你为元首，以圣经真理为根基，以属灵的聚会为依托，以美好的生活为见证。主耶稣，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榜样，我们感到羞愧，我们感到羞愧，我们愿意回转悔改，就从我们个人做起，来培养建立与你的关系。今天保罗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今天有旷野与你相交的生活，才能够被你大大的使用。主耶稣，求你此时此刻，你的圣灵来高抹，来恩膏正在敬拜的每一个人，你的圣灵恩膏烈火浇灌下来，让我们每个敬拜的人领受从你而来的恩膏，能够为你的教会发光，能够到全体为你做见证。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信息你听了扎心，或许你听了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我们要真的面对我们现今教会的危机，我们能够做什么呢？谨思祷告，谨思祷告，从我们个人做起，付出代价，早上起来灵修时玛纳。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玛纳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释放你的恩膏浇灌下。